舍己。神对我们要求的是什么？除了眼睛迷糊不知道以外，活在自己里面不知道，按道理来说，心中明亮的人会知道神对我们要求的是什么，应该会知道。但是我不敢用要求的，我是说你要想看看，如果你老是在寻求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什么是神的旨意，那你不如做简单的事情，你面前的事情就是神的旨意。在你面前的一杯凉水，看望一个人，为一个人祝福，陪伴一个人，这就是我们举手可做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问神对我们的要求，我们知道吗？还有第二个是神可以要求我们吗？那有人会说，那是神要求的，哪可以啊？神透过人要求可以吗？神透过或者是他的仆人，或者是你的老板，或者是你的弟兄，他可能对你的要求，而且还不太按着你喜欢的样子。那先回到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内心深处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吗？我们内心深处接受神在环境中的安排对我们的要求吗？如果要真的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面，这一步要突破，因为最大的限制是在己，己不愿意服下。有时候讲道理你路也不会通啊。这中间讲到一句话说，不要对己存着希望，然后不要对神失去盼望。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对己都存着希望，好像没关系的，带一点点这样子的，哎呀没关系的，也不要那么辛苦了。多多少少有时候我们都会不自觉的体贴肉体，不自觉的，但是很快的，你体贴肉体那个部分带出来的现象会让你感到愁苦。人活在自己里面，你也不愁苦的，往自己里面钻的人都是走不出来的，往自己里面看的人他是没有路的。但是我们好像经过无数的黑夜跟过程，不断的被一些事情冲击，到有一天我们才发现真的是这样。那你知道保罗，我自己判断保罗的我真是苦，他没有那么久的，他说我真是苦嘛，谁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难道是身体吗？当然是那里面的一个老旧生命啊。那没有那么久，很快的第八章说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出来了嘛。那只是我们圣徒身上好像这一点不是那么容易，在自己里面打转的人其实真的都很苦。你在想啊，现在很多基督徒问题不都是重复吗？你们仔细看，你陪了许多人，难道的问题难道都是新的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按我个人看都是换汤不换药，因为他就是个问题人啊。问题人神的带领是最简单的，把他带到十字架，死在那个地方，路就出来了。那他愿意就简单多了，问题是要走到愿意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。那回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内心知道神的要求吗？我们对己还存着错误的幻想吗？那么我们对神有没有绝对的盼望呢？其实我说真的，我比如说你有什么东西觉得说，我好像比较容易看得懂圣经，好像有一种感觉哈。一方面我也承认这可能是一个恩赐啦，一方面我其实跟大家讲我的态度是这样子的，我信神说的话，就算一个字我也信他说的话，而这句话如果大过我的经验的话，我会把我的经验放下来，我不会用我的经验去压迫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既是这么说，我相信存到天地嘛，也会带进永恒。那我的精力还是很有限制啊，那我知道我们会不小心用我们的精力来判断许多的事情，有时候好像也有能力，也有见证，也有效，可是我们的精力其实对神的认识还不过是九牛一毛。如果你要真的对主的话有一种绝对性的一个完全的相符，你要信他说的话，全然的相信，而不是用我们的聪明才智跟想法去把它做出的另外一个解说误解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有提到一句话，第五节提到一句话说，耶路撒冷的人合成的人都出来受约翰的洗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句话，好像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那句话里面有很大的一个事情，就是 他讲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出来受约翰的洗，可是按着事实来看，撒都该人是不会出来，法利赛人不会出来的，西律一党的也不会出来，可是圣经明明说合成的人，耶路撒冷合成都出来，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，就不是用字句就可以理解的事了。那很简单的解释，神的眼中出来的人就是代表那座城市的百姓，出来的人就是，不出来的不是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他说耶路撒冷合成人都出来， OK， 合成人说就是这个时候听见了约翰在旷野的声音，他们出来，他们接受，他们就是耶路撒冷城市中所有的代表跟综合。那不出来的人，我讲难听一点，不出来在神的眼中他就不是人嘛，所以那些神也不管他，在愿意的人身上成就他的旨意嘛，不愿意的人身上神放着就好了啊。所以这就是神在圣经上面的启示。那我们可能会做一个解释说，哎，不可能啊，没有人弄出来啊，然后怎么样啊，所以这是圣经夸大。其实圣经不会夸大，圣经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是我们在那个点上面还没有被开启而已。所以对于神的话，我们总是要一个态度，神是怎么说事就怎么成就，那用这种态度去读去看，有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过来了。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，读神的话有时候是不可以太按着我们当下的感觉来挑的啦，有时候它有上下文很重要的一个约束在里面，还有整个神的大方向在里面嘛。你这个大方向一抽掉的话，那很有可能你在服事上在解释上朋友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的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基督徒比较灵恩的弟兄姊妹会比较着重一个点，就是要属灵征战嘛。但是你想看看哦，属灵征战难道是你要征战就征战，不征战就不征战吗？不是耶，属灵征战是你从黑暗归向国度的时候就开始了，而且这个征战不可能算好的，还照你的意思要征战才征战，你从信主那一天就是一个战场了，撒旦哪要放过你，你了解这个意思吗？
是。
那第二个是你这个征战怎么可能去杀出去用你肉体跟他杀呢？高举基督，那在主里面你就宣告主的得胜，那就是一场胜利的一个征战。但是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清楚，我们可能怎么样，回到人家用这段话常常用的啊，以弗所书第六章讲说，穿戴服那个全套的军装嘛，
是全部，
对嘛，全部军装嘛哈，然后什么护心镜啦、宝剑啦、平安鞋啦、束腰啦、盾牌啦，然后针对，然后天天对着镜子宣告我得胜啊，得胜战争战。其实这样读是抽出那一段话这样用是不对的，因为那是第六章。他经过第一章荣耀的教会，教会是在基督里的荣耀教会，经过第二章整个十字架的完成，那经过第三章屈膝在神的面前，经过第四章新人的生命，连生活都做出了一个非常新生命的一种见证，然后再经过第五章在世界当中的整个光和眼见证，到第六章才回头讲属灵征战。我要特别讲这个是说，他的整个大方向是在讲荣耀的教会，是在荣耀教会中来看征战这件事，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拉到一个层面，灵界中看这件事，你灵界中看这件事一定会模糊的，还有一个就是拉到生活中看这件事，那就更模糊的。所以它其实本身有它的大方向存在，信神说的话，然后不要太多自己的意识去强加，也不要太多自己想这样解那样解的，这样子的话神的话就比较容易打开，也比较不会去太多的误解了，好吧？他只是提了一下，不管怎么样，神在我们内心中的一种引导，他的儿女要知道他的神要什么，要知道他的父要什么。这一点，我们再从路加的大儿子来看，难道大儿子不知道他父亲要什么吗？怎么可能？他爸爸天天在家门口望着远方，心中挂着他儿子，搞不好睡觉都在念他小儿子的名字。那他爸爸会这个动作这个心思跟这一些的挂念通通在想他的弟弟，难道他大儿子不知道吗？他大儿子不是不知道，他大儿子是在抵挡，是不愿意，甚至不愿意知道，所以他也不会去找，爸爸可能年纪老迈也不会去找，那你怎么去找？那是你的弟弟啊，手足之情， 所以他可能在无形中，他可能就是选择他自己走他的路，当然他很律法，然后活在自己里面，他不太体恤他父亲的心。所以按道理来说，一个神的儿女要知道你的神要什么，要知道父的心。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人可能在过程中学习也不知道，没关系，就寻求。你有感动，那么你就去行动，没有感动你也不要乱动。那如果一直感动你又不动，那可能也是一个大问题，那表示你生命中有某些东西是没那么想，也不太愿意让神来动工，那就拉扯啊，挂在那个地方一直冰着啊。所以我们来想对己呢，神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啦，你的己东西浮出来，神就关照嘛，关照你浮那个点就死了，关照你那个点愿意交出去，那个点就死了，死过再起来就是充满力量，这样可以理解哈。好，那么中间这里面提到说一二三第三行的中间，现在是你放弃对己的希望的时候了，他永远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这是事实哦。你千万不要幻想说你的己会更好哦。修道人就是要修自己，你怎么修？你越修越像老狐狸一样，怎么修？然后基督徒也不要以为他的好，他的己会很好，己永远都不好。己都是草木和谐，金银宝石都是属神的，神的荣耀、神的救赎、圣灵的制作，通通是神的，所以己好不到哪里。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，弟兄姊妹想一下，今天你在陪伴一个人、服侍一个人，他如果活在自己里面，你还给他一些要这样做、要那样子做，有效吗？有用吗？比如说夫妻失和、吵架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夫妻失和吵架，两个人都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你站在谁那边都是错，你在那里面跟他纠葛不清的话，他也不会蒙恩呢。那你陪伴他的时候，你要让他，你即使你真的要陪伴他，不是教他怎么抓住他老公的胃啊，你教他这个东西有用吗？听懂意思吗？不是用告诉他什么方法呢，也不是教姊妹他怎么样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怎么样做，他的本质不变，怎么样做都只是一时的，他要回到他里面有一个点，他是不是活在自己里面。如果他就是一个基督徒，要告诉他，甚至要引导他回到神面前，因为这个问题只有神能解决，而他服下来，他的弟兄就有可能就改变了。其实路就这样子，非常简单的，只是说我们陪伴的人可能也不是给他，不是给他饼杯啦，不是给他生命的话，也不是给他这些真正真理，所以他里面也空虚混沌、渊面黑暗了，那路就走不出来了，那当然就重复在。重复的问题打算，我个人是这样建议的，不管我们陪什么人，面临什么问题，都是一进一退一进一退的，你关心他，他愿意你就继续管理他，然后如果他在重复的问题里面打转，假设因为这是会遇到的嘛，你第一次倾听，然后要祷告祝福，第二次在倾听要祷告祝福，第三次你要在他这些问题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当中把神的话浇灌进去，你要给他知道这样子活着不会更好的，那怎么样依靠神带他一起来经历神，带他一起来仰望神，甚至有时候陪他读一点神的话也没关系，为他祷告，然后给他一点挑战。我讲具体的，因为我不希望你们陪伴到最后你们自己都被拉下去了。具体的比如说，我假设，我是完全假设的，我们就想起好了，假设了，虽然有重复问题来问我，牧师这样，我会倾听嘛，比如说好，感谢主，那我们一起祷告交托。第二次来又开始又放一次了嘛，可别过了两个小时了。我说感谢主啊，那你这样子的话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神要怎么祝福你呢？好，然后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安静或者寻求神，也许神在里面会开始调整，你愿意吗？我说那比如说主假设的，比如说你说家里有问题啊，老公怎样怎么样，我说你要不要愿意为你老公祝福呢？那他可能问他怎么做，很简单，你就先安静就好了，你不要做什么，你就安静，你这个礼拜只要你先生骂你打你干嘛，你就安静回到神面前，可以吗？如果他说可以，我说感谢主啊，我们为这个事祷告。第三次又来了，可能又过了一个月了，又来了，那又开始讲他心情啊，不安静啊，一大堆的。这时候我就问他，啊，你上次说你要安静你做到了吗？ 你要依靠神，你有这样子寻求吗？他可能想说，你不知道恶人怎么样了，怎么样一大堆的，他可能又重复对对，那说啊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再来回到神面前，因为你这个问题你也不能解决啊，我也不能解决，只有神可以解决。你还愿意祝福你先生吗？他同意，然后再继续把他带到神面前。假设第五次，他又来又开始埋怨了，然后我就告诉他，其实你现在只埋怨，你的家是不会改变的。你也同意你要学功课啊，你要愿意先服下来，愿意先回到神面前，把你先生带到主面前，你也要先到主面前。这样了解吗？
嗯。
到最后他可能不喜欢我了，他可能说，啊，每次都是这样讲我，都是要我对付自己啦，哈，大概这样子嘛，哈。
嗯。
那我说，哦，那感谢主，也没关系，我就不强求了，因为我就知道这个时候你没有预备好要蒙这个恩，懂这意思吗？
嗯。
那这样子，当然，因为他再来，因为我不会，你一年级的功课没完，没有学完，那你跳到六年级怎么可能？当然，回到你一年级的功课。这个点你还是要去学习嘛，然后他愿意我们就继续，他有突破的我就再鼓励他，他说那他你突破的可是他没有改变，那我们再寻求神看怎么样神明再祝福，第二次再有第二次的交通嘛，第三次，但是他是愿意改变的，要记住这个原则，他是愿意改变，愿意依靠神，你就继续帮助他陪伴他，当他不愿意他抵挡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环境不适合了，神这个时候但是他没有动这个功，这个时候你要轻一点放手，留一条回家的路，就像就他在碰鼻子碰一圈之后他还是会回来找你嘛，这样理解，哦，才不会说他一直愁苦，那你就跟他跟他转，演戏都是疯子，你听戏也要当疯子吗？你了解意思吗？他肉体那么强大，你要跟他肉体打转，你不是傻的，但能就回到神面前啊，啊，所以神有开路你就化解，神没开路你就等候啊，他愿意神开路他就一定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寻求你的帮助嘛，那时候陪他继续前进，这样子久了你会发现以年为单位，一年两年三年，生命一定有一些长进跟突破，他再回头看就发现他也改变了，啊，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你们两个都在里面拉拉扯扯的，啊，你服侍他越服侍越愁苦啊，他被你越服侍越不满意，你何必呢？到最后产生一个问题啊，他不了解我啦，牧师只会骂我而已啦，只会怎么样啦，啊，你们做告的话不好，你还不要老挪，听懂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个过程，我们要寻求神，
嗯，
千万不要一直热心的要热脸贴人冷屁股，你可以这样贴，那是圣灵特别感动你，你给他贴，看贴几次都没关系，看你的脸转过去给他打几下都没有关系，因为那是神这个时候要你做的嘛，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不要一直乱贴哦，你要等候，然后要寻求，再等候，再寻求。只要他有心，你就陪伴，再跨去；他无心，退你就等候，就这样子。那这样看来的话，不是轻省很多吗？就不会为这个人有没有好好爱神、追求神的得失心那么重了，啊，因为这本来就出于神。好，这个是如果你问我，都是这样子，我大概这个原则大概就是这个方式在进行的。我不太会给人家强求。我不会勉强人家，但是人家勉强我，我会接受啦。我是可以被勉强，但是我不希望勉强别人。好，所以这我们可以学习哈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对己不要存着希望，我们自己很多东西从过程中会慢慢浮出来。啊，这个东西很好，因为你浮是浮出来，神就对付他。有自食的地方就有生命，有倒下的地方就有宝座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有心愿才会走到这个路哦。所以人家才说十字架是给有心的人，给要死的人，才跟他讲己的问题、生命的问题。然后对神不要失去盼望，要相信人再怎么软弱，再怎么样错误，当他一回转，神就在那里等他，回头就在栏杆处，神就在那里。所以对神你要存着一个完全的相信。好，那后面有提到的哈，他是一切的善良和全能，同时他要按你的信心赏赐你所需的一切，如果你凡事相信，一切都将成为你的，你甚至能够移山。
阿们
阿们，主就这么说，你就这么信就好了，你就这
么
信就好了，不要用你的角度说怎么可能，哪有什么不可能，神说要移就移了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， 之前我看了一个小故事也蛮有意思的，说要求雨，然后那一天下午大家全部教会人通聚集要求雨，三年多没下雨，那只有一个小孩子带雨伞来，然后大人都没有带雨伞来，那小孩子说今天不是要求雨吗？对啊，我说难道不用带雨伞吗？他就信啊，他就信要求雨，雨要下来啊。是啊，你们大人都说要求雨，你们怎么不带雨伞来呢？他们说你们都是讲假的，我是有我玩真的、啊、你了解吗？但是他小孩子是
单纯，
他就信嘛。对，神要挪移的，没有能够，谁都没办法拦阻的。神开的门谁能关？神关的门谁能开？如果神为你开这道门，一打开就绝对是打开的啦。所以信心的眼睛一看见，你就跟上去吧，这事就必然成就。好，那后面说，如果你什么都不信，你就无法拥有任何东西，任何神的东西都是信心带下来的。你信神成就，你信圣灵运行，你信万事互相效力。如果你不信，当然你就在愁苦中一直打转。比如说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服侍神、啊、我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怎么样、啊、如果你按我的命格，我是一个歹命的人、啊、我是属鸡的，58年是属鸡的，属鸡的，我那个农民历的命格啊，那个是十二生肖，不是十二生肖里面的那个我算出来我的命是 1.9 重几牛告，那个不是亲而已，那是贱命一条，那叫做老来无子，那客死异乡，农民历写的，老来无子，客死异乡，几牛告，贱命一条。啊，我的命格就这样啊，我就是属鸡的啊，但是对，那我当初看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吃斋跟修道？因为我就不接受这个命啊。我就去修道啊，我就想说那我要改变我的命格啊、
哦、
我就去修嘛，那就很追求这些，只是说我们没有遇见神而已啊、
嗯、
后来信了主才知道真的是无知啊，这样子修到死也修不到，就信就解脱了嘛，信就神就释放了嘛、
嗯、
那你看我到现在我哪里有什么客死异乡，那老来无子，因为还有三个孩子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只是说你信神说的话，信神要成就事情，命都要改变，命跟运都会翻转过来，那是神要成就的事情。那不是只有说对于信不信的人到信，就算相信了之后，我们也不断的在前进嘛。如果说一个芥菜种可以成为百倍的祝福，那个长起来，那个里面成就极大的事情，谁知道呢？谁也不知道。所以基督徒还是在信心的当中跟神同行嘛。主是怎么说你就怎么信就好了。好，那后面提到说从两个人身上，一个是亚伯拉罕信心之父，他在无可指望时仍旧心存盼望啊，的确也是这样。那说实话，我如果假设我是亚伯拉罕啊，我都离开我家了，走出来了，我现在一无所有了、啊、我不信神我要信谁？我都已经被神带出来到一个尽头了、啊，所以让我当然心中会害怕啊！你叫我去埃及地，那现在这个地方饥荒，哦，我没得吃，我当然下埃及啊，怕去哪里呢？然后我老婆又那么漂亮，对吧？那我不认识这个地方的风俗民俗，那这些都是恶人，听说这些都是拜偶像那种强悍的，我就一口难六里，我怎么跟他拼？当然我软弱嘛，我就说那你当我妹子好了，你不要说是我老婆什么一大堆的，其实他很软弱。他是非常软弱，至少这个点他是重复两次错误，我觉得这是好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重复错两次，让我们知道说你看这样的人神都爱他，这样的人神都伸手来怜悯跟施恩给他，那我就很有盼望了。听懂意思吗？其实我们看很多东西，有一点我看那个挪亚的方舟，挪亚的方舟里面有不洁净的，有洁净的，还有八个人。我在想说他不洁净的让他进去干嘛？他如果按我们的想法是不洁净的什么翻桌那里进来，不洁净不准进来，脏拿到鼠标进来，
对啊，都来
到我们
外面的蟑螂
当男汉，然后什么？
你今天看到这些形容是在房子里面活过来的。我也不喜欢蟑螂跟老鼠，都要特别讨厌 老鼠。
对
啊。人家不洁净的神要保全他生命。那你去想，如果神都可以保全蟑螂、老鼠，不洁净的，只要他在方舟里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不是神极大的怜悯吗？这是神很大的恩典呢。你要先确信你要不要进方舟，你进方舟你就肯定得救了。那在击杀那个第十个在帐下击杀那个头生的，在以色列家，如果说你那天刚好你好运了、去年在家里过客，你是埃及人，你进去你也得救了。然后认血又不认人，我看门框我又不看你，你也不像样是你的事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嘛。至少今天我记下日子，你要在里面啊，要记这些事嘛。所以神命令天使越过血，看过血就越过，然后在方舟里面击打，不管怎么样，里面不像样不洁净没关系啊，你就在方舟里面，你不要乱跑啊，你一直持守住，你一直信，你相信神就成就嘛。所以我就看方舟有洁净不洁净，还有八个人。那有人说，那这样子里面怎么生活？你不要太担心啦，人家挪亚那个挪亚就会生活啦。那个方舟不是开了一个透光处吗？我干嘛看这些不洁净的？我看透光处就好了。我都仰望基督，我是路就走过来了嘛。了解意思？那我在想，里面分上中下三层，那分得很好。我不知道里面怎么安排的，不过我在猜，可能不洁净的会住在一圈啦。那洁净的可能在第二层嘛，那挪亚他们一家八口住在最上层，因为透光住在上面嘛。但是这些都在里面，但是挪亚有一个责任哦，进去里面的所有的活物，不管洁不洁净，他都要照顾我。你要想，我们说主内的，今天神量给你们很多人是不像样的，有一些人比较像样，有一些是不像样的。只要人家他说他信，他愿到教会，他要进房中，你就要照顾他。越了解这意思吗？你千万不要说你不洁净的人把他弄出去，没有，那个他是在成全挪亚的生命啊、所以有些东西都是在神的旨意中。那另外一面就是我觉得神的怜悯跟恩典是相当大的，要信神说的话，好吧。那这里提到说亚伯拉罕虽然软弱，但是他信神说的。那么玛利亚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接受呢？圣灵怀孕，连圣灵怀孕他都还搞不清楚嘞。对，会被打死，然后圣灵怀孕，他还搞不清楚什么叫圣灵怀孕呢？那他怎么说？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你也问我，如果他完全懂吗？我在猜他没有办法完全懂。他理性明白吗？他理性可能不明白。那可能神的灵要在我身上，那圣灵怀孕，这是怎么出现？怎么可能？他没有问可不可能，他也没用理性去判断，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他信神说的话，是就这样成。所以我看我们今天一个人在追求神，你遇到很大的难阻也好，其呈现出来很大，你要信神说的话，神说带过就会带过了，你跟神的话一联合，那个环境就过去了。好，后半段，所以要向神丰富的恩典敞开心门。这里的丰富恩典包含了一切万物的互相调动，万事的互相效力，都在神丰富的恩典中。那你向神敞开，不要活在自己里面，也不要封闭自己。好，因为一个属神的人，他有神也有人，他活在神的里面，也活在人的侍奉中，他也能够服侍人去做神要你做的事。有时候你甚至无力也去做，你说软弱也要做，爬也要继续爬，你就这样子过了就好了。心门不要打关闭了，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就回到主面前，那有肢体那阵子走不动没关系，赶快扣你那四个朋友来抬到主面前来，四个好朋友来抬到主面前。好，那主的带领很简单，带到一个地步我们不会看自己，我们也不习惯看自己，带到这个地步你基本上就已经很刚强了。因为专注自己的人其实会很愁苦的，侍奉的人是不能看自己的， 侍奉的人都是仰望创始其中的主，那一切也在主的手中。好，四面中你一转念回到神面前，难处就过去了。来讨论刚才第一句话，你了解神的要求吗？神对你的要求是什么？知不知道？听不清楚哈、哦，在这个阶段知不知道神对你的要求是什么？或者神对你的带领是什么？